我们前面讲的是这个礼敬诸佛，现在在谈的是称赞如来。所以第一个在口业上的成就，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而来？那你要知道口业有没有完全分开？口业跟其他业可能完全分开吗？也不可能。所以我们经常是在比如说我们现在鼓励大家大家来学怎么称赞。即便我们刚才讲了当然我是那个是方便说也是为了要让大家了解这个道理我们讲说世间所有我境界是不是打妄语，就算妄语都有它的功德。为什么？你就在一个笼笼统统当中，对这个词句不清楚，但你生一个赞叹，你就有赞叹意在里面。所以他这一份感应是不是就有这个道理？其实有。所以你看我们有时候在成就人的修行我们为什么鼓励你这样？我们现在就是自己有时候不清楚，那就跟人家讲说这样修这样修他就沾一点沾一点。可是如果你知道，像比如说现在很多老太太那我们要叫他念佛很难念得起来因为你叫他说解经典看什么，不可能。好，没关系，我只跟你讲要一心念佛，其他的我帮你。也就是说要让你升起念佛的这个因缘我平常开示的时候就给你开始跟你建那个柱子，修行感应佛的功德佛果诸比咧阿那诸比就他能体验的。我们要讲太殊胜不行，为什么？因为正念要依晨习尽，晨习尽就我曾经经验过的东西念才会生。所以我们要赞叹很多功德，必须要对方比较能体验的，然后以这个基础再想象更殊胜功德，这时候他的心会落实下来。所以有时候我们谈到这个讲了很多道理，对方的心跟不上来的就不一定有用。那你看我们虽然这样，你都不要管他，你不要去参学，你就好好念佛，因为其他因缘由我来帮你建立。那你为什么懂这个道理？因为你懂得这个法门的缘起相。我们大家现在来念佛，其实你也知道念佛所生的法背后还有很多法会跟着生。那当我们主修口业的时候，当我们我们现在来礼拜，为什么礼拜有没有离开口业意业？其实有的都连在一块，但我们会在这个不同的转换方式当中，就像那个修禅要诀里面他说，修禅是以四种威仪，单一个威仪，单做威仪容易生魔障。你看很有意思，为什么？转化不同的情形，甚至必须要用一种比较能欢喜的心来修，否则的话当然我这样讲避免你们误解不过这就是一个方法。有的人会不会起魔障？会。他说真的不行的时候去逛街这唐朝的祖师说的，不是我说的。为什么？因为这种人烦恼中必须远离五欲六尘才能得到安定。这一类人有时候如果他一直绷在那里容易垮，让他由心境界，心放逸境界的时候，那种绷在里面的东西就散掉。是啊，所以有的人你要好修修修修就倒了。那我们出去逛一下，他马上烦恼就不见了。他本来有很多烦恼，他认为说他的烦恼会拿环境当中的很多小烦恼，认为他也都讲对，这个应该这样这样那样其实真正的烦恼不在外表事情，是他内心已经不安了。你要知道在我们修行当中，很多表面你在处理问题你会看到他的烦恼他好重，其实他的烦恼不是他讲出来那个，他的烦恼是里面另外一层，你要看得出来。这样好，那我们明天去游山，他就烦恼就没了当然我们不能因此找这个理由，那是所以以后我们经常逛街就表示我就开玩笑的除魔团因为我们这一群都很苦恼，所以必须要靠逛街来除魔人家是精进忏悔，他是出去逛街除魔的，这个已经是很烦恼，没办法，只好用这种方式的啦。不过就有这种道理， 所以很多修行必须要用一种媒介的方式啊。那为什么要四种威仪转化？因为四种威仪可以让你在很多地方不会产生一个固定的啊这种执着，或是你也唯有不同的威仪啊，虽然以坐威仪为主啦，但其他的威仪可以让你啊升起不同的观察，也不会在一个地方产生的一个盲点跟习惯性，你可以看到不同的烦恼啊，修不同的法，其实都有这样的善巧。所以我有时候我们在你看前面是礼拜，现在是称赞，每一个法每一个法这中间其实都有连结的地方，那虽然连结，但它的主因缘在此，它会依此主因缘生其他的法，有的是从这个主因缘生其他法。你的化解，你广修其他功德以后，化解很多法会连结在一块，会哦，他你会化解说，因为我有这个功德，所以我修这个法变成很驾轻就熟。那你对某一个道理很清楚以后啊，你对修另外一个法门也容易。是那南传的禅法，不是说，假如你曾经在哪个地方得禅定、得四禅，你在转修其他的禅法的时候，你先入你本来修的那个禅定，然后再转出来再观它，很容易成就。你看吧，原理都一样。所以啊，有的人呢，你如果念佛能一心，念佛得禅定，你转修其他的法门都可以，乃至你修其他转法门，转修念佛也容易定。为什么？因为法连在一块，相互因缘的，有这种意义的啊。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好，复次，善男子言广修供养者，所有尽法界虚空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及微尘中，一一各有一切世界及微尘数佛，一一佛所种种菩萨海会围绕，我以普贤行愿力故，起身信解现前之见。好，所以你看哦，我们这个道理啊，我们很难去理解。我请问，我们处在这个世界是不是很真实？不是，所谓真实是就你的执着而论真实，不是你那个真实是就你现在来讲。当你要唯心所现啊，其实是有这种道理的。所有的众生的分别啊，是依你的业力啊，分别心所形成的。所以当你不断在酝酿这个思维，我们的心逐渐的成就这样的功德力的时候，你的世间相会因此显现。我们现在就一直认为啊，哪有净土，如果你认为无净土，其实也无娑婆，假如你的道理是一致的话。现在很多人啊，很多声闻法，他们在修声闻，他们就很不喜欢谈十方净土。但肯定这个图，我告诉你，如果从缘起的道理，净土如果否定净土，你也必须要否定娑婆，否则这个图变成是实质意义的图，那你也改不了。你要知道，所有根生气之间，你看再怎么说五蕴法是世界众生的颠申请，你看十二缘起里面谈到的是无名行识名色六路触受爱酒，这色心二法都在这里面，对不对？所有世间相离不离开十二因缘，包括这个娑婆相是不是离开十二因缘？没有。所以说当我们内心形成不同的因缘的时候，我们一分一分跟净土相应的净土相会不会现出？会。那净土是不是真？他也无自信，就但他净土现出，就像我们现在看这个现在这个娑婆世间相一般的真实啊。你说哪有可能？你如果认为现在你受用这个桌子地可以走，净土就是这个相。为什么？本来都是因缘和合而现出的。那现在就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做这样的修行，让你的净土因缘得以成熟。所以因此修这个十大愿为什么可以求生净土，后头最后就谈到这个，本来就是因果相应的东西啊，本来就因果相应。就是说其实我们要看净土，就看你内心有多少净土因缘。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他念佛，我们可以检查他的念佛 说实在，我们如果你够细心的话，你可以知道讲你的念华还不稳定。为什么？你有太多六道因缘。六道因缘有没有具体什么叫六道因缘？没有，六道心念就六道因缘。那你就看你有没有六道因缘。你如果都是依这样来形成你的行跟愿的话，你不可能跑到六道，因为没有六道因缘。没有六道因缘，有的人讲说哪有这么念就去，说是简单也不是每个人能去的哦。为什么？你如何以一念沉浸之心让六道因缘在这个念下突然现不出来？是不是一念可以往生？可以，就在临终那一念里面没有六道因缘，没有六道因缘，没六道生缘嘛。这不是说谁加持啊，我们不要讲说其他加不加持，我们临终那一念清净念根本没有六道因缘，哪有六道生的机会的？是，所以其实净土里面隐含了很多的，就是其实它只是一个法门的善巧，它背后的道理其实都是缘起法，都是缘起法，而且它有应机的善巧，有这样作用。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他后头会讲这个功德，他没办法把那个中间的那个原理讲清楚啊，没有点出来。可是实际上如果你对观念清楚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这中间的连结关系，我们每一个这样的发愿其实都可以成就这样的道理，成就这样的果报。好好，我们看了起身信解，见自己普入一切佛法会啊，能观察，能做这样的赞叹供养啊。这样讲，系上妙诸供养具而为供养，所谓华云、曼云、天音乐云、天伞盖云、天衣服云、天种种香。我们现在这个我们都很难去想了，因为没经验。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受戒的时候要观云，那黑白彩色都乱成一片，因为没看过啊。所以为什么有时候要修之前要事先教啊？比如说，取一些相似的影像作为你观想啊，所以观想的时候，这个观想除了相、嘴巴、身、口、意，如果起出离想，而这个所有想就在归三归一的时候如何合合一致，不一样哦。因为它出离声闻界是以出离心为主体，所以说你要有那种从其他地方所建立的那个声闻出离心，这个出离心会让这个戒体会清净。所以像菩萨戒是以大悲心菩提心为戒体，而声闻戒是以什么出离心为戒体。所以当我们现在有人哎呀，我当初受戒迷迷糊糊，像我就迷迷糊糊，我们送完我也不知道什么戒，老实讲我真的因为很忙一直跑、哎、可是并不妨碍依于后头对法的熏修，升起对无常的观察，升起对出离的号耀，这可以让你的戒法清净。一，你更升起对众生的慈悲心，向于菩提的这一心，可以让你的菩萨戒越来越清净。本身这个法就是一直不断在增上的东西，是不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现在要观这个，我有时候没有具体的功德， 有时候我们要让一个人升起观想，必须要借着晨习见，就是这样，先让他有一个缘的过程。那在很多的修习禅定当中也都是用很多善巧让你借着这个境，以便帮助你的心的那个相貌可以生出来。唯一这个相一直在转啊，这个在修禅要诀里面有谈到这些东西。为什么要这样相？那这生的这个相会不会执着？不会，一开始你就知道要舍它了啊。当然这是在讲就很多了，不过它有这个意义在。所以很多东西我们借着现前能观察到的东西，然后以为真上缘，以为所缘的基础再转过来。如果你有这些善巧，这我就讲的就叫修行传承，你有经验啊，你这一类人我就给你安排一种教材，你这个教材你能接受，你好像懵懵懂懂不知道，那你就啊傻傻的跟我讲没关系，你就这样傻傻的而且不疑惑的就帮你建立你那个新的相貌出来。我们刚才初学不知道，一直的善知识，哦，这样念，这样念，念念， 竟然因缘具足了。是有很多老菩萨就这样，他不知道，但就因为他很相应的结果，他很多功德竟然从这里就一直衍生出来，是不是有大概有？所以像这种云啊，我就说随我们个人的那种境界，他会讲说我以更殊胜的啊，遍满一切世间的这种云啊，殊胜云啊，做这样的供养。所以你看他所做的这种观察都是量很大的啊，量很大。像我们来讲心量小的啊，我们现在这个另外一个道理啊，我们长时间啊，在小村庄，开个杂货店，今天能收入多少？三餐不那个啊，已经很满足了。他绝对无法想象比尔盖茨一天多少钱了，没办法。那我可怜有啊，他一天的电费就可以让你吃一辈子吃不完。好，我觉得比尔盖茨如果100块掉到地上都不能捡，因为捡会浪费钱，因为他赶快到公司赚得更多。所以到掉了就掉了，掉了就掉了，不能捡哦，捡了会浪费哦。那让后面的捡，他不能捡，我们不能捡，我们该捡啊，不用捡，他捡了浪费，因为他的那个每天算的钱不是这样算的，菩萨的功德力就这样。所以我们因为看的狭隘哦，比如说我最近在谈，我们世间人尚且在设法安住，我告诉你，色界天、无色界天，尤其无色界天。那你尚且在色里面虚荣，我都已经把色看成如牢笼，无色界天呢，在三界里面都尚且把色舍离，你如何在色里面安住？就是色法，你知道吧？所以人天要供养你，必须要你的心也达到这个德。就算你禅定没他高，但我不执色，我不但不执色，也不执着那个定境的那种境界相。这时候无色界天才能供养你，因为你要破的是五蕴，不但破五蕴，还要破那个破我执法执。就算你还没真正降伏色法，但他是执着那个境，而你是连一开始连五蕴就要观破他，所以他会生起恭敬供养之心。但如果转过来，你执着色，天人哪会尊重你？为什么？我不要的，你怎么守住他呢？你知道吧？他不要的，你却爱的要死，他怎么去尊重你？连我都不要的你，那你我怎么恭敬你？我不要的，我丢到你，怎么一直在做回收？你怎么一直在做回收工作呢？是不是？你就可以讲，我们如果了解三界的道理，你就知道修行的清净价值在哪里。你必须要从哪里显现人天师范的价值，是不是从这里看的？因为他可以做这个广大供养， 他为什么能舍心？因为他看到更广大的价值，所以他能呈现这样的修行意义。所以你看这种心啊，你就算说我要舍要舍，你要没有经常训练那一份舍心，你要供养都供养不来哦。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能供养？因为反正你用想的不是我真的，所以可以。那真正要舍就舍不了，可是问题你经常带着这一份虚假心，你真正要起这个广大境的观察也难，也不容易。所以这个都是纷纷的在练习。那为什么你能舍？你必须要就这个舍的意义里面看到为什么能舍。第一个，舍所成就的意义，舍的功德从哪里出来？很多功德从哪里来？所以有的人在舍出去，在那个阿含经里面，有人舍出去以后追回以前所做，你会把功德追回掉哦。我们做恶事可以用追回把罪过毁掉哦，可以啊。做善事也可以因为追回把那个功德给它毁掉，因为本来因为这个种下去的东西是因缘慢慢具足嘛，可是这中间被你的追回的心给折断，所以果报停了。这个都有这个原理啊，有这个原理啊。好，所以你看啊，他这里种种香哦，这个天种种香、涂香、烧香、墨香，如是等云，一切量如须弥山王，像须弥山这么大。我们你看到、哦，你看你能观到哪里？我们大概连观都不容易观得很殊胜。你可以想象你自己能观到什么境界？ 其实啊，假如有禅定经验的人，他的观境一定跟没禅定经验差很大，就会不一样。所以啊，一旦得一善法，所修的行啊都不一样。你看我们最近那个郭台铭哈，捐90%的财产，我们也可以捐90%，100块捐90，不差。反正也没什么好用，100块买不到什么东西了。可是人家说捐那么多，你看那个舍心，怪不得他福报大。你看所有有钱的，从那个巴菲特啊、比尔盖茨，这都在比看谁舍得多的。你看，怪不得他福报大，是因为这个他当然不一定知道这个道理的。那可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如果能坚信这个道理，我们很乐意舍。这个乐意舍要能生出欢喜。你如果多计较，你舍不来。你如果有了解这个所有的功德从哪里来，你就很乐意去舍。这个舍心，这个供养心，你会很耗药，因为耗药的心就越大越大。所以到最后，以什么为成就最殊跟殊胜功德，后头就会谈到这个东西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舍？因为离一切妄想颠倒为最究竟的供养。好，然种种灯，书灯、油灯、诸香油灯，一一灯柱如须弥山。以我们现在来讲，我们心很小，如须弥山，那不是挤破了吗？因为什么？你的量就这些，如果一想到这个，你化解那个比例不成比例啊！你量没那么大，所以你供养不可能那么大。你唯有看广大世间相，所以你要讲说，其实灯如须弥山，灯蕊如须弥山也不大。你这时候就会符合这个比例。那你现在讲说那么大，怎么可能？你看，只要你觉得不可能，就是你的认知心其实是被你的分别所限制的。就像维摩诘方丈室，为什么那个很多的那个椅子能塞满那么几万游旬？那哪有可能？当然不可能，以你来讲是不可能。你硬急用你的脑袋去想，就整个脑袋只有椅子，方丈室都没了，就剩下椅子，那很难塞。结果想一想，椅子脚还跑出来。因为太挤了，这个脚四只脚还从另外地方挤出来，很难去想象哪有那么大。因为你的心太小了，你的分别心把你牵制住了。所以有的人开始，尤其是越能升起空观想的，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他就能观，他那种 虚空量就能现出来。所以要修行也必须要慢慢慢慢提升的。好，我们看到下一个啊，一一灯油如大海水，以如是等诸供养具，常为供养啊。好，就是以这么大的量做这种广大的供养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供养者啊，应该随时修这个法的，应该常做这样的一个广修供养啊，很。穷尽一切自己能受用的殊胜东西做这个供养。所以你看啊，有的人即便是小的，他也可以做很大功德观想啊。这个就是我常提的，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人供养我一根香蕉，那吃一吃，我也不用报恩了，我待会买还你。那一根嘛，对不对？一根对一根，我告诉你，前面那一根跟后面那一根不一样的，你就算买一笔嘛不好。因为那一根是他减损他自己所用，以及沉浸心原理为功德相供养的，这里面绝对不是那一根。就像为什么香积火果的火的患能令众生吃了能解脱，就是因为它是以饭为所缘，其实里面具足的功德不是这样。就像人家供养你那一根香蕉，你也必须用清净的心去接受那一根，或者会出问题，不是吗？因为不等量的，它只是以香蕉为所以为相，背后的缘起是不同，背后有它清净心，有它的清净供养，甚至它有很多的因缘，又是业牵成的，那你必须要以极惭愧的心，乃至必须随观空观，你才能跟这个功德相相应。你他供养你，你必须以出离心相应。那出离心相应的时候，他供养你，他有福报， 你接受供养也有福报。哎，不是吃人的嘴软啊，不是拿人的手短，那不是这样。你越吃越多，我告诉你，越吃接受供养依然福报更大。为什么？因为你成就他的功德，成就他的功德就是成就你的功德。所以修行佛法叫不是傲慢，不是老是接着好像在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不是。那当然这必须要以你很亲近的心在接受。其实你要讲，我只是随缘受用，我不贪不取啊，他各得他的功德，那我借此因缘成就他的功德。你要知道，所以菩萨道菩萨戒，人家供养你，你不能拒绝哦，除非你有考虑到要利益他啊，否则的话你不能障碍他，因为你障碍他会让他没有修复机会啊。所以说以后理由很充分的哈、哦。不是这样，那你要贪就你贪嘛啊！我实际上，他菩萨的发心就是成就对方，所以他的想法和我们那个狭隘心不大一样，他念念是如何利益众生啊。那如果发觉对方你拿他会受损，或是他有需要，你这时候不拿没过失，或者不拿是有过的哦。所以菩萨的发心，你看那种极为细腻，极为贴心的、啊。所以在菩萨道里面是极为人性化的，很人性化的，他处处念念都是以众生利益为主。那这个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其实就在生活里面展现出来的。好，善男子，诸供养中法供养最，所谓如说修行供养，利益众生供养，摄受众生供养，待众生苦供养，哇，勤修善根供养。我们这样一听的又那种就蛮这个就站得很挺，我就是这种人哦。虽然还没修到吧，不过菩萨就这样修的。然后其实你看，真正的那个法的清净啊，有时候我们就光念就觉得这种菩萨的心就会跟着带动起来啊。勤修善根供养，不舍菩萨业供养，不离菩提心供养，对，这就是真，这叫法供养。所以说法供养最主要是、啊、如说修行，依着佛所说法相应。为什么供养谁？我们这里面以前我在讲那个四十二章经的时候，四十二章经不是讲说 供养罗汉不如供养菩萨，供养菩萨不如供养佛，供养佛不如供养无心道人，对不对？那这样佛不是有心道人吗？你们有没有想过，那阿罗汉最后是无心道人，那前面变成就是有心咯，不对耶。所以那无心道人是谁？你自己，因为佛就无心道人了、啊、阿罗汉就是无心道人了、啊、那你要供养道人，他所以他这里隐藏的就是说，本来佛就是无心道人，那为什么后头还要讲一个无心道人？你不如无心，就跟这个道理就会通了。如说修行，你让你心远离一切妄想颠倒，为第一供养，不是吗？否则的话，你如果认为还有一个无心道人，那佛变成有心道人了，那变成就谤佛了，是不是？不是这样。所以他谈的无心道人是从这里来谈的，是不是？所以我妈姐就以其你去做这里看，我说佛法的殊胜跟清净就这样，他要你做很多的供养，他是因为你这种因缘只好做四项供养，以让你得人天福报嘛。但他佛并不是一味在求多啊，他所有要让你鼓励你供养从来不是佛要啊，因为他到最后建立的整个修行供养的最后的价值是什么？如说修行，这个才是佛所赞叹之供养。而供养是谁？你这个未来佛啊，你唯有如说修行才成就这个佛法身啊，是不是？是不是？好，你看利益众生供养。所以你看呢、啊，在家居士，我们不是有讲说，白衣虽有富贵力，不如出家功德深。那出家人是不是一定要做财师？在戒律里面不这么认为啊，就是。在很多地方，在其他经教里面，他讲说，有的 出家法是因为术士修福啊，菩萨道，所以今生啊修福布施啊，不影响他的道业，这时候可以。否则的话，你安住好好行你的修，你修你的行，你好好的住持正法，就是最大供养了。现在我们有时候倒过来，我们也不是说不行，我不是反对，因为这个是菩萨道该修的。但我要确认，就是你那个认知啦，你结果不知道如何净化身心，而偏重人天慈善行，不大对哦，不大对哦。如果这样对，佛陀当初不用出家，因为他当国王的话，更能做很多慈善工作。是，佛之所以成就人天师范，是因为他的法哦。所以我不是要否定这个慈善工作，不是，而是你依然做，但你是菩萨发心，不是人天善心，是菩萨发心在行善业。所以你必须要处处跟法相应啊，比如说利益众生，这个利益众生啊，我最近在谈阿含经的时候有谈到什么叫度众生，这很有意思的吧。我们经常把众生度成跟我们一样叫度众生，不是，因为这个众生是依于色受想行识才名为众生，所以我度众生不是把你抠成我跟我一个模型，是让你多进一步远离对色之执着，对受想行识之执着，叫做度众生，知道了吧？因为心经讲了照见五蕴皆空，所以所有度众生即便善巧方便所摄，都无非导向令众生照见五蕴皆空，这才叫度众生，而不是把这个众生从这个相捏成另外一相，度完了好高兴哦。结果你看我今天度完了回去，你看我跟人家讲，我昨天到哪里上课，好多人来听哦。结果我你看，你们是度了，我生了好多众生，我就带回去了，因为一个一个众生相都在。如果这样的话，我继续度下去，只会增加更多众生。啊，很多人得利益就是说法人颠倒，经常会是这样。为什么？你起众生相，你不知道众生度众生的原理。所以像我们在行一切善法当中，必须不辞疲厌精进，以利益众生当中如何舍贪舍嗔舍痴，这才叫利益众生。或者的话，你所利益会增加他的众生性。我们坐在这里可以是一直在轮回的，也就是说你都乖乖的没做事也在造业。为什么？只要你不能起正念，缘于色观色不可得而执色为真，就算你现在很乖，依然在造生死业。是，所以有的人晃意乃至在做很多事情，以为这样我都没事，或是说我现在都什么都不做，我保持我的干净，其实哪有干净，只要你不能相应于法，都在造生死业，都在造生死业。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一切境当中随境随不同的相做不同的观察，不同的观察相应不同的法，都回归到法性处，这才是如说修行。所以每个处都是可修的地方，但可以看起来一样，但用心不同。所以显现的东西化解，就是说本来一切法看似有很多千差万别，但一回归到一个地方叫做不二法门啊，不二虽不二法门，就像维摩诘经讲不二法门品的时候，好多不二法门，你不二还二的那么多，你看那维摩诘经不知道不二法门的时候，好多二，好多不二，为什么？不同面向的二边见都回归到不二，所以我们了解真正不二的时候，在一切处都可以方便现两边向，利益众生，令众生从二边当中入一不二，就这样三角。我可以因你而实现对治西谈，一懦弱者跟他讲什么，一刚强者跟他讲什么，看似两边都是在对治，如何应用一切差别法入于不二法门，是不是你就慢慢能掌握这个要领了？好，带众生苦啊，带众生苦。所以你看啊，每一个座当中都有在消磨你对自我的众生我见法我执法执的执着， 所以他整个用意是在不断的带众生苦，菩萨道里面整个菩萨的发动是以慈悲为主，而在慈悲的利益当中，真慈悲会在利益众生里面化解，怎么样才能得利益，乃至到最后化解说，为了要利益众生，真的让利益众生，我非得得禅定得神通不可，这菩萨里菩萨道里面谈的。所以他为什么会说法门无量誓愿学，因为众生无边誓愿度，所以他的积极 活道的修持是为什么度化众生，而且越看越细，到最后化解说一切众生的根源在哪里，我既然烦恼在此处，苦集在此处，我修的灭道就针对这个苦集来了，我绝对不是隔开现实苦集另一个妄想的灭道。我们现在的修行经常是切开，就是灭道修一修啊，苦集在哪里不知道，所以我们讲、啊、修行次第在哪里，你烦恼哪里就那里就是你的次第啊，你现在不安处就是你的修行次第处啊。你问医生说怎么治病，你要看什么病啊，不同病就不同次第，你要我谈，你谈别人的病你这样笼统我无法回答，你有什么病我就跟你讲治你的病应该怎么治。所以因为它是扣着很紧，灭道是扣着苦集在谈，离开苦集没有灭道，而灭道就是灭那个苦集，所以为什么要正真之道没有第二条路，为什么，因为它就直接对苦集来的。那这个在阿含经里面我是有都提过哈。所以不离不舍菩萨业供养，不离菩提心供养，你看有人真会修啊，有人会修，你有人积极从外修，有人积极从内修，你都不知道内密菩萨行的人，你看他那、哦、像我们看他那个外面那个墙里面有没有一个九十几岁的那个老法师啊，哇，对不对啊、哦？他可以只是种种菜，他可以很简单、哦、可是他所表达出来他所成就法的意义可能是我们不容易做到的，是长时间累积出来的对法的安住，对一个他所该行的一种忠诚，那个意义不同的、啊、所以我们感动的是这个，我们感动了，我们会得到鼓励的是这个，会让我们依依他。有人讲说哎，法师你现在为什么不有一个道场领众，我说领众很多方式啊，领众不一定要一个位置，一个位置有一个位置的因缘，或者的话还你的债，人的因你的缘而身心安住，这叫领众。对，看到一个这么一个谦卑的人，看到一个能经常这很柔软的人，让我们看到就欢喜的，这个就在领你啊，他就在领你啊，为什么你看到他心就跟着走的那个，他就在领众啊。所以领众没有一定的身份呢、啊。有的哎呀、我不想做领众，这不行，菩萨一定要领众，菩萨每个人都领众。你说我这么小、职位，你就是你不管，你就是这种人，此人因以小罗罗身度之，极限小罗罗身位置说法，你看嘛，这个有什么关系的，嗯，都可以嘛，有什么差别。问题是当你的清净在令众生得欢喜者，皆是领菩萨领众相啊，不是吗，是不是？所以有的人你了解这个，他不在乎，他随缘都能建立他的菩萨法缘，你看他能勤修善根供养，这就是嘛，是不是？他所以说菩萨就很乐意去圆满众生，令众生欢喜，想尽办法即将我身心的执着在这种修行的忍辱当中。我们修行会不会烦恼，会啊，上殿就很苦恼了啊，对不对？冬热有苦恼啊，做这个事苦恼，就是忍辱啊，都是忍辱，修行就是这就是忍辱，而这个忍辱就会让你一分一分成就忍辱波罗蜜。忍辱修行不是想象了啊，比如说我很想修，可是偶尔就是身心起伏，我修了几年以后对某些东西开始慢慢怎么样，哎、啊，我这个不断在调整，不断调整，功德就从这里来的。这个就是你在修行当中，你不但在苦，而且不断的在长养善根，唯有相对境才能在这种相对境当中慢慢去消融它的对立。会修的人是在这里修，不会修的是用想象，在想象一个解脱境，不是，它是在眼前的。 好，不舍菩萨业。所以这个东西在哪？这个看起来很笼统，一个念而已。菩萨业，只要经常为一切尽舍业，我宁愿我苦，也要让众生欢喜，不舍菩萨业，不舍菩萨业。所以有的人啊，你看，像我们现在真寿命，越寿命越惊痛，我不骗你的，你要因为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对吧？我们以前我们到印度啊，如果以小时候到印度，根本不用什么水都可以喝，因为我们跟他一样脏。现在到印度，连矿泉水都要加热，那会拉肚子。我说哪有那么那个，因为你养成习惯了，养尊处优了。可是一个人常能经常这个修种种行，其实你要知道，你不断在利益众生的时候，你也割舍对自体的自体爱跟境界爱。你看，从以利益众生割舍自体爱跟境界爱，成就破我执法执，然后竟然又转出来利益众生，这不叫自利利他？所以会修的人，其实念来到处都可修啊。好，此如前哦，这个几个大家其实应该哈，这个都在细谈的话，这里面有很多。如像我们在看这个，就是有一种好像有一种欢喜，说我找到要领了，我找到要领了，我以后这一条路就不会白走了。我知道我的生活当中处处都可修了，啊，就说我知道我还没到，可是会有一种境界，一种心情，就是说，哦，好在我找到路了。原来修行的要领在这里，这是我没修而已。其实过去一直没感应，是因为我还没很地当的修。只要我地当的修，感应很快就有。你那个信心会一直生出来。那一旦对法的信心有，对世间的挂碍染污就会减少。它就是一法跟一法，就是你就一直相互的在那里啊。好，再过来，如前供养无量功德，彼法供养一念功德。百分不及一哦，你看它相对用比的，前面是什么？用那个类似像须弥山那么大的供养都不如你什么？因为它最主要赞叹那个法供养，连一分都不行，都不如一念哦，还一念而已。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俱之，俱之是十万，那由他是百万。好，然后迦罗分就是用毛法来分几分的，算分、数分、欲分、优婆尼沙陀分，那就是一个说不可说的太小的分了。也就是说，你看你用什么分，反正你所讲的就是说，你做了那么功德，都不如我一念把供养的那么多一分都还没有。你相不相信？我绝对不是经典，不是假赞叹，只是在吹嘘。我告诉你，真的如此。就好像说你梦中有无数的财宝，不如我醒来的一脚，不是吧？一脚真的，那个做的都是假的，而且不但假的还会苦，知道吧？是不是？它的意义在这里。所以你说，当你现前对于梦境里面如实一分跟法相应的观察，如实一分相应的修行，你所得功德多大，你知道吗？你唯有真正对它升起信念，你就会相信，看到比尔盖茨，这个人有福报，但比我差一点，不差很多点，我只是不好意思说太明显，因为他可能也是菩萨示现。不过如果实际上来讲，不是吗？我们不大会尊重自己，因为我们这一天如果如实修行，乃至一念都胜过他，但我们宁愿去羡慕他，但却不懂得羡慕自己。这就是我们很多连起码的认知都未建立，才会产生这种颠倒。我们自己所受用的功德，真正未来感应的东西是很大很大的，但我们不大能接受，不大能珍惜的。或者你了解这一点的话，你今天所 做下去的东西，你在未来所成就的福报是它不能比的。就像说，假如你了解修禅，我们不要讲出世间法，讲修禅好了。你色界禅定的功德远比你欲界所有功德还大，不是吗？是不是？我就讲说，我经常举例，假如你有神通的话，你还管开好车，那神足通啊，神足通也不用管油涨价啊， 哎，多好，就也没有红绿灯啊，也没有车祸啊，光想到这一点不修禅定行嘛。我都不了解他的想法，他不了解我想，他心通就可以啊，对不对？然后我们以后也不用大哥大，为什么？有天耳通，像那样这么电波都不用啊，有没有高楼大厦？不用啊，我们随时住在那个任何地方，一个莲蓬一个地方栽进去，就是像天宫一样。想到这一点，你就知道说世间法何需要你去爱惜。了解这个道理，转过来你就知道如何珍惜你现在他们所没有，连知道都不知道。你不但知道，还有更殊胜法你都知道，既然你不要，那是愚痴。这经典就这么说，多愚痴，就这愚痴，不知道也就罢，知道还不愿意修，明明有大功德，就老是跟人家计较那个五块钱十块钱的小葱，那钻石放着不管。我们现在净做这种无聊事，你不知道。所以有的人说，哎呀，你只会修苦行，没有，你才苦呢，谁在跟你苦啊？我们快乐得很，因为我们知道价值在哪里啊，是你自己一直往世间法，看是苦，看是乐，其实都是蕴含苦啊。了解这一点，你那个修行的那个分位会很清楚的啊。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为什么？我自己啊，虽身孤啊，心不孤啊，就是所以一波千家换，孤身是身孤，但心以法为邻，根本不孤。好，就是何以故啊？亦不及一，何以故？就是何以故？以诸如来尊重法故，以如说修行出生诸佛故，若诸菩萨行法供养，则得成就供养如来。是不是？这才是真供养啊！所以我们有的人啊，不会供养，不大会供养。大家急着去挤那个供养，但不知道其实你现前能供养的，就像当初佛陀从天上下来吧，那个莲花社就是现神通，作为贵族走第一，那须菩提在远处，第一个谁见我？须菩提，不是你。为什么？你用肉眼看的是凡夫法，我他是用法相应见真佛。所以我们在供养的时候，有的人讲宁愿从外去求功德，但不一知道如何舍你身心为真供养。你如果了解这一点，你就知道忍辱是波罗蜜。因为当你在忍的时候，你尝试的在什么？我们在真就靠起对吧？你那越真是越亏的哦。其实你要知道，当你把它放下的时候，那个供养才出来。所以往往啊，在菩萨在成就一个人啊，因为在经典就谈啊，大菩萨有时候会虐待小菩萨，为什么？对啊，因为小菩萨一直在理论谈嘛，理论谈，因为他没有实际进嘛，所以也不能随便菩萨这样做，要大菩萨他知道，该是让他具体面对的时候，他会现很多逆境，让他处在那个地方，逼到怎么样？啊？山穷水尽，到最后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时候才知道修行的意义，或者以前都在做修行梦。要没把你逼到底，你不会放。所以我在开玩笑啊，我们现在这一生被虐待啊，对不对？然后不得已只好死心念佛啦，在一倒圣净土的时候，看到那个冤亲债主竟然是上品上身，而你啊被虐待的还是下品下身，那鬼八会把我虐待，在跟阿弥陀佛讲，怎么有这样？他虐待我才来的。我都说他不虐待你，你就不会来。所以你看他功德多大，就因为把你逼到底。所以你看我们的修行经常是什么？牵肠挂肚的舍这个执那个。我有让你的路完全停的时候，你这个修行功夫才出来。所以为什么有些大菩萨会针对小菩萨的因缘？该是以不同逆境磨练他的时候出手了。所以为什么修行常带三分病？为什么经常到最后能真正体会放下的都是达到人生的那个？因为化解说没放也没路了，就放。结果化解说原来一路上一直在天天在讲的法，竟然都没有真正相应过， 只有在苦到极处的时候才相应了。所以娑婆世界注意，如果你觉得一路顺利啊，当然我们不是自找苦吃啊，但一路顺利未必表示好事。因为娑婆世界既然是娑婆，它经常是从无常苦得到的。你要么看清这一点，你在寻求一个修行的顺境，经常会误了你。这一生一切虚虚假假，唯有你真的到最后跳出来，我说什么都输，就赢在往生就够了，对吧？我就是赢这个，我其他不管你了，那么我争那些干什么？那个反正也不能吃，所以我什么都输，都给你，都给你，我往生我到就好了，其他没关系。这个唯有你必须要能舍得下，所以这里面讲的必须要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这个修行的意境，这个那个下手处会缓解。改变成另外一个心态，你一直在乎的东西，我说这一生最难最难的就是你这一生经营最多、付出最多、挂碍最多，那个是你的冤亲债主。所以这也是我几年下来，我要想说，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你斤斤计较的，他束着你，你到最后很讨厌很讨厌，竟然他成就你。你觉得不可靠不可靠的，他是护持你的；你觉得可靠可靠的，竟然他是那个，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也知道，一切保持一个距离，预测安全，是吧？这个距离不是啥，这是心灵的距离。包括你现在的角色，包括你所处的任何事情，保持一个空的距离。为什么？不可信受，世间法一概不可信受，不是那个反对的信受，不是那个厌恶的信受，是。知道一切是因缘生灭，不可信受。唯有这样，你的道品才会清净正上。必须要这样，这个都是你必须要从身心上、经验上慢慢去看。我说你会做修行梦哦，到最后醒来来不及了，到后头了。好，所以你看啊，这成就这个供养啊，就如来是因为尊重法修行，如说修行成就了，所以如果菩萨能行法供养，就真正供养如来啊。如是修行是真供养故，此广大最胜供养，虚空界尽，普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供乃尽，而虚空界乃至烦恼不可禁锢，我此供养亦无有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啊。当然这个后头这个都要讲，这个隐藏的很多观念前面也谈了，无有疲厌。为什么会疲厌？爱见慈悲才会疲厌，离一切妄想分别心才能保持一个平等。像以前一个在下围棋的，他因为那连输几盘，他说我修平常心终于赢了。这哪门的平常心呢？修成这个，那拿平常，因为他其实是把心冷静下来，但其实有没有平常？他明明还是想赢嘛。真平常是什么？无赢输可得，对不对？你像我们来讲，要真平常，要能无疲厌，不随境流转。为什么会随境流转？见境时有自信，随境身心起相分别，身心必然生灭，一生灭就有老死相。于学师论讲老死相不一定身体老死啊，有时候是我们的心念老死，我们的善愿老死，老死很有道，很有很多面的。所以我们的心已经不能在这里，我们随境流转，这个身体的那种这个老死相、衰败相就出来。或者的话，你可以人老，但心是什么？在佛法的意义上，你是生的，你是长养的。或者的话，你会随境转，你会在这里生生灭灭。所以我们很容易现老相出来。为什么？操劳过度。那为什么操劳过度？缘境太真，对世间活得太认真。你要么真认真认清楚，要么就是看淡一点。太认真会太操劳。这个就很容易老了，哎，所以与其化妆，不如化阿弥陀佛。密师佛陀绝对比不过阿弥陀佛。好，好不错，好。所以这个是属于这个供养的部分啊，广修供养。 所以这供养里面含着一种舍，含着一个对法的认定，含着一个对法的成就。我们供养都是有一个成就意。所以你看啊，菩萨的最大供养是以自己在供养当中依法成就，以法相应为供养，然后在这个供养的过程当中成就众生。所以这你如果掌握这个原则，你身心当中有多少处可以供养？很多。我们同样一件事情可以让你生人天善，人天善但有轮回的过，但你也可以在一件事当中可以让它一分一分清净，一分清净。就是谁在利益众生的时候，当你觉得有所得的时候，你要知道，当我有舍有我得，我做一些善法以便庄严我的时候，这个我是让你有过失的。这时候你要讲说，真供养不当注意事，你就用这样随观。那你会发觉，就是说这样观有没有用？有，因为你的心无常，你不断在种子起现行，在现实新种子的时候，以正念相应兴趣，以后再出来就变化了。你就这样点点滴滴，最主要是我们不够殷重，不够无间，我们的修学经常间断，再过来不够恳切，所以虽有功德力，经常被恶法所破坏。这一点在这里。好，好，再过来剩下一点点时间，那因为再下去的话也谈不到多少，那不然我们今天剩下两分钟，我们今天到此，好吧？好，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